1989嘅亲历者、著名汉学家、加州大学教授林培瑞表示，好多人问佢呢个问题，点解要记住六四？有好多个原因，而且恐怕将所有呢啲嘅原因都加起上嚟，亦都无法给出一个完整嘅答案。佢于是系写下咗十几个理由，因为喺嗰个时候，蒋捷年先至系17岁，而喺今日佢仍然系17岁，佢永远都系17岁。死去嘅人唔会长岁数，六四睇佢哋系睇清楚中国共产党嘅本质，冇任何嘅书籍、电影以及系博物馆能够令大家系睇得如此清楚。丁子霖仍然系活住，83岁，佢走到边一度，国宝就走到边一度。为的就是安全，不是他的安全，是国家的安全。一个有万亿元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及200万军队的政权，需要保护自己免受一个83岁老太太的伤害。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的张先宁，6月4号他的孩子是黄南，在天安门对面南长街是南口被军队开枪杀害。他受伤之后，老百姓要求送他去医院，救护车已经是开到，医生亦都落了车，但是戒严部队就是不准大家走出南长街的门洞，救护车他的达医生亦都不准是出去，情况是比两国交战还要严重，政府开枪杀害百姓还是不给救助。张先宁的孩子和其他的受伤的人就去世之后，被他们在天安门附近就地掩埋，黄南以及另外两个死难者都被埋在20中场外面。过去几日学校开学，警察和戒严部队又翻返转头将那里是挖出来。陈云飞表示，向天安门母亲致敬，感谢他们寻找以及传播真相。他是学农学生，从前未有意识到中国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只有学术的反复想法。他熟悉的刘晓波、李旺洋等六四经历者，他走访过六四遇难者的家人，更加是找到数百个这样的人，了解他们的大致的情况。他们有些烈士已高，生活是不易，但是都是坚持为他们的孩子讨回公道。他看到香港每年纪念六四，目睹武汉肺炎的蔓延，香港的23条、反送中以及国安法等导致的民怨沸腾，这些都说明他们当年的坚持是正确的。陈云飞当年是北京农大四川籍的学生，2007年公开在报纸上面刊登广告，向坚强的六四遇难者母亲致敬。2015年为两名四川籍的六四遇难者数目被判刑4年。而范宝林对维权团体以及政治意义的打压仍然继续，他说对争取一国两制的镇压向半管加厉，武汉肺炎的祸害，这个亦都证明专制独裁的毒瘤不除，民主宪政是难以实现。幸运的就是年轻人正在觉醒，他们将会一路同行。而朴健在去年全球纪念六四，但是这个不过是纪念自然碎流失的一个整数，而在今日他们才发现2020年才是历史的真正转折点。当年天安门屠杀以及是今年的武汉疫情大爆发一样，是当今历史的重大坐标。研究六四以及纪念六四是不可逃避的历史责任，不过不需要政府给予六四平反，不应该使用中共政治秩序以及历史叙事的词语来平反意志。吴以开希则是表示，每年的这个时候心情都会重回当年的广场，对于重大的事件人不会遗弃，只会是假装遗忘。大家当年的参与者在几十年之后的今日仍然维持着兄弟姊妹般的感情，就是因为那段历史的沉淀不会消失。他至今仍然是无法和父母以及兄弟姊妹见面，甚至为了回国不惜向政府投案，但是仍然遭到拒绝，被迫流亡。虽然是不公正，但是对他们而言亦都算求人得人，只是他们的父母不应该被惩罚，所以他只能用原始以及野蛮来形容中国政府。这么多年以来，对家人的思念以及对死难者的负罪感一直是在这里折磨着，从来是没有放弃回到中国的信念，而且因此亦都培养出了耐心。更重要的就是2020年令到他看到大家的付出或者是正在慢慢地显现出结果。 呢啲付出包括系武汉人物，包括成百万被关进新疆集中营嘅维吾尔族人，上百名嘅自焚嘅藏人，坚持抗争嘅香港嘅市民，以及系更多。呢啲嘅现象擦亮咗世界嘅眼睛，令到全球对人类文明面临嘅直接威胁感同身受。现时要求中国响国际监督之下开放网制网络系第一个嘅要务。作家诗人廖亦武。廖亦武在活动上面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首悲歌《月夜穿过丛林》，想起他的爱人，场面在寂静的黄土远方传来枪声，当年热血沸腾肩挑祖国命运，如今空空的双拳，岁月折断了刀刃，月夜穿过回忆，想起他的爱人，生者他的流浪中老去，死者你永远年轻。廖亦武就是六四屠城当晚创作了长诗大屠杀，他还创作了大量关于天安门屠杀的相关作品。目前被赶出京城的天安门母亲组织成员游维杰无法参加活动，由陶业代表宣读声明，中国军队用真枪实弹对付平民，他看到长安街天安门的死亡以及鲜血。不单止如此，政府在镇压之后还是实施清算，作为中国人到底是公民还是被宰割的羔羊？六四让大家清醒，令到他要向政府是讨还公道，而如今60位烂熟已经是离开人世，未有看到自己的孩子或者家人得到安息，但是他有信心这一日一定会到来。坚持三个原则，即是真相、赔偿以及问责，要状告李鹏，要追究最高的决策者。陶业就是从六四发生之后，他从事了人道救援工作是31年。六四令到他的幼小的孩子失去了父亲，妻子失去了丈夫，父母失去了孩子。他之后一直致力于帮助六四孤儿获得同等的教育资源以及教育水平，令到他们完成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亦都帮助孤苦老人医治心灵创伤，恢复生活勇气。他还帮助建立天安门母亲网站，母亲网站的六四屠杀巨大悲剧的直接承受体，天安门母亲运动、集民间群体的维权运动、人道主义运动以及公民抗争运动的特征为一体，是中共极权统治下的第一例坚持了30多年的民间集权体制。他说将八九民运以人道主义的形式继承下来，他们是08宪章的第一批签名者。天安门母亲将亲人的死亡真相公之于世，维护了死者以及生者的尊严，亦都感召了后人。而吴定富亦都表示，他们的儿子吴国峰86年以全院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人大，他六四凌晨被枪杀，身体中了4粒的子弹，好像吓亦都被捅了一切刀。他的是他们的长子，是全家的希望，他们失去了长子之后，小儿子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他不堪重负而患上了尿毒症，不幸早逝。他们养大了一个孙女，他正在上大学，亦都希望看到儿子被超赎的一日。吴定夫本身就是六四死难学生吴国峰的父亲，处理儿子遗体的时候坚持拍下儿子死后的照片，得以传播真相。而马超芳作为六四的亲历者，有责任企出来说亡魂未有安息，镇压者依然如故，如何面对悲惨的结局，就是要拒绝遗忘，控制社会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各个角落的极权制度，将人作为是人口生产出来，是用他们的方式规范地进行人口生产的装置。他们使用原子化的手段，将所有人是割裂或者是单独的个体，任何可能形成社会群体的社会元素都会被镇压，所以民间组织709律师都是他们所害怕的，要格杀，所以他们要反原子化，要认识到这个制度迫使到他们成为了反对自由的人口。而香港来自香港的李卓人，人民不会忘记8964，但是最不会忘记就是共产党，国宝一直跟踪天安门母亲，他们害怕是大家是不忘记，所以他们重新开放了六四博物馆，比较八九民运和香港的抗争，感觉89年以及是今年是两代的年轻人，但是他们都期盼改变，都要民主。八九六四遭遇屠城，而香港这一年当中不断被黑警示弱， 9000人被捉，1000人被控告，镇压是中共的一贯手法，没有改变。今年政府已经不再让他们使用维园来纪念六四，但是香港不能够后退，因为他们无处可退。世界亦都已经看到中共的本质就是斗争，亦是暴政。董成军他是8964之前是北京的普通市民，印刷厂的一名工人，亲历大学生为改善中国环境而走上街头，提到数百万群众上街声援学生，而中共政权为统治利益而残暴镇压，很多人惨死在枪口之下，目睹六部口的惨案，震撼以及刺痛了他。他于是参加了抗暴，6月10号被捕入狱，经过17年的劳役之后，虽然家破人亡，但是在2006年9月5号那日，仍然是昂首挺胸地走出监狱大门。六四被很多人淡忘，但是他不能够忘记那种沉重的记忆。31年是历史长河的一瞬间，但是却是他们生命的一大段路程，他们要齐心协力把握时机，争取早日实现他们的民主自由之梦。吴仁华是六四研究者，八九六四的时候是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目前在台湾东吴大学亦是中正大学开设六四事件真相研究的课程，著有六四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六四屠杀内幕解码、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天安门事件逐日记录等。他表示，六四当日的清晨和学生到西长安街的六部口目睹三部天津警备区的坦克师的坦克从背后追责学生队伍，11名学生当场死亡，很多学生受伤，其中5具的遗体被送到他任教的政法大学，被摆放在教学楼的一排课桌上面。他是跪在课桌上面，就是痛哭，心里默念永不忘，个人和强权的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抗争。索菲亚·理查森现时是担任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部的主任，他表示，六四凸显了中国政府对和平自由以及法制根深蒂固的敌意，强推香港国安法的立场显示中共对国内的国际法的鄙视，不愿意与国际合作调查新冠病毒的根源，凸显中共对中国人民的健康以及福祉的冷漠，对良心犯的处理反映他们害人听闻的残酷，而人权和公正是所有天安门受伤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应得的。香港支联会的周幸彤律师就表示，中共无论在六四还是对香港的打压方式都是一脉相承，高度相似，打个比方就是用对付病毒的手段来对付反对意见，也就是所谓的反动派，民主在他们的眼里面就是病毒，所以使用的隔离以及是消灭的方法逐步而已隔离他们，直到消灭他们，将所有人的颜色化、孤立化，制造族群之间的矛盾，这个就是他们所擅长。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人过去的行动将会成为不合法，将会导致公众敢聚集，不敢参与政府不利的活动。而另外，江林表示，他是原解放军部报道中央军委以及重大突发事的记者，军队6月3号晚上开枪之后，他和总参谋军是的部队战役训练局局长张胜，就是张爱萍的儿子，他太太和孩子骑车是经西直门至木须地返回天安门，目睹北京市民抗暴，应该是军队屠杀的市民，他们在午门遭到全副武装的武警的堵截，四个人都是被打伤，被一万伏的警棍是打得皮开肉弹，当时如果他们其中一个人说出身份都不会挨打，但是他们是什么也都没有讲过，他们为军队屠杀而愤怒，为自己他们的一员而耻辱。参加这次悼念六四31周年的活动，还有海外华人教会关注社会公义最强声音的洪宇健牧师、新泽西高中的学生、天安门89民运领袖之一的黄丹，以及旅美雕塑家、洛杉矶自由雕塑公园创办人陈维明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洛杉矶报道。